哎，张姐你在做什么？
我在玩阿拍兔啊，最近物联网话题正夯哎，所以我也想要学学看。
哦，是哦，那你知道物联网最近为什么这么红，然后这么多人在讨论物联网吗？
啊，其实我不太知道哎。
那我来跟你稍微说明一下好了。
好。
物联网其实大概在30年前就有大概物联网这样的概念，像我们传统上的，比如说你家的电门铃啊，或者是飞机上的这种传感器，都是严格算起来算广义的物联网的一环。那甚至在2010年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很多物联网应用，像一些智慧型的家电、智慧型的咖啡机，那时候都已经有人在谈论物联网的这样的一个情境。可是到了最近这2-3年，因为很多的有名的专案在 Kickstarter 上面发布，而且加上说现在智慧型手机的普及，然后各种联网装置其实的价格越来越便宜，所以你可以看到说现在来讲的话，2015年你可以看到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物联网的应用。那甚至说在刚刚他们的预测来讲的话，其实他们觉得说大概在2020年的时候，大概也就是在5年后的时候，其实全球大概会有251个物联网装置。那 IDC 这边也大概预估，就是说物联网的整个市值大概会在2020年的时候会到达7.2兆的一个市值。
哇，这么大的一个市场啊，那这些硬体厂商不就会业绩翻倍吗？
对，这你就提到一个好问题了，就是说是不是物联网的部分的话，其实很多人会认为说物联网就是说我把我的硬体，比如说把我的一些传感器、控制器，我加上一个 WiFi 的 sensor， 然后连接到 Internet 上面来讲，它就算是一个物联网的应用。但是其实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在看物联网应用的时候，其实物联网它并不只是一个就是硬体的一个制造跟设计的一个过程。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完整的案例。像微软跟福居子就有合作一个案例，他们这个案例呢是在一个畜牧农场上面来讲，他们把牛的脚上面绑一个 sensor 的环，然后去侦测牛的移动状态，然后从这移动状态里面呢，他们去了解到每个牛只的活动状况，然后再透过机器学习的机制，然后去预测说大概每只牛大概什么时候会到达它的发情期。那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整个机制来讲的话，就是达到就是说他牛的在整个他们人工的受精率的话，他提高了12%，那最高可以到达31%的那种人工受精率的成功几率 的提升。然后他们对于说牛的疾病的预测也可以预测到就8到10种的这种牛的不同的疾病。所以对于这个农场来讲，他们不但提供了他们的生产力，而且也降低了说因为牛生病导致的一个就是说导致一些农场的一些损失。
哦，所以你是说除了装置之外，物联网它还有一个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后台来去处理这些资料咯？
对，你问的我很好，就是说在物联网应用里面来讲的话，其实它不只是硬体，我们可以把硬体的制造想象说它是一个陆军部队，它在执行地面的搜索。对，但是其实你要做到物联网应用的话，你还有一个强大的空军部队来辅助你，它你可以想象说它是一个海陆空军的一个联合作战的行为。所以不但有硬体，你还要需要想到说你的后台机制怎么样去做一个串联跟串接。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物联网应用的全貌好了。物联网应用的全貌里面，其实它包含了刚刚我们提到，就是说在画面下方这边的话，就是说它有包含的一些传感器、sensor、温度感测器。那它其实你要到达上面，就是说产业应用，比如说你要做工业4.0的应用，你要做到健康照护，你要做安全监控。其实你中间的话，它会有一个后台是需要去帮你做资料装置的管理、资料的分析跟资料的预测。对，所以整个一个物联网应用来讲的话，它整个核心概念其实它是说，你需要能够协助你去，第一个是说你要能够提高你的作业效率，然后呢，第二个部分的话，你要能够降低你的生产成本，第三个部分的话就是说你要能够协助你建立一个新的商业模式。所以整个过程来讲的话，其实它会是跟一个大量的资料收整跟分析有关的。
哦，所以它的后台会需要一个大量的资料分析以及一个数据分析的一个概念。
对，所以这里就牵涉到最近最热门的一个大数据概念，也就是说物联网的背后其实它需要一个大数据的概念来去做一个支撑，它必须要把物联网这些装置收回去的，来比如说每天的也许是人或宠物的活动资料，或者是说你在现场工业环境里面每个机台的运作资料，把这些讯号通通都收整起来，传回到我们的后台，然后你去做很好的一个组织跟分析。所以在物联网的商业模型里面，我们刚刚有提到说你要提高作业效率，其实这边会牵涉到部分是说你要怎么去连接你的装置跟资料流，你要怎么去做商业规则的警示。那你如果要产生商业智慧的话，其实你必须要有资料视觉化的工具，有资料分析的工具，你可能要做到一些 data mining 的工具。那在商业模型的部分的话，你必须要能够透过这些资料分析的结果去让你产生一个新的预测价值，然后或者是说从资料里面去 发展出一个找到新的 insight 来作为说你新的商业模型的一个支撑。那基本上它就是透过这样这三个方向来导致来协助企业做到就是成本的降低，或者是说它提高它收益的部分。
哦，对对。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后台会需要哪些的功能才能够达到这些效益呢？
如果要达到这些效益的话，其实它大概有三大块。第一大块就是说装置的一个连线跟延展，也就是说你必须要连接到各种各式各样不同的装置。那因为现在装置作业系统有很多，从可能 Windows 10的一个IoT， 它有一个 for Windows， 有一个 for IT 的版本叫 Windows IoT Core， 然后到可能 Linux 的作业系统，那到可能一些比如说是 RTOS 更 lightweight 的作业系统，那这些都是必须要连接到的一个装置。所以整个物联网的系统的话，它必须能够很有效率去连接到不同的装置，然后去管理这些装置的可能它的一些连线状况，或者是做装置 ID 做管理。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它就是要能够做对资料的一个做一个资料的收整跟一个分析，跟及做一个资料及时的回应。也就是说你这些装置的资讯传回来之后呢，你可以针对于说我们所谓的 hard data 就及时的资料的话，你也可以做及时的警示分析。那最近 core data 的话，你要累积起来做一个就是说长期的模型的预测。那最后一个部分的话，就是说其实物联网应用不单只是说一个装置把资料回传回来而已，它会接触到可能说你会更深的层应用会跟企业的比如说内部系统，可能我的资产管理或者是我的 ERP 系统，那这些系统的话，甚至说如果说比如说一个门禁系统的物联网应用，你可能还要连接到一些 HR 的系统，所以也要跟企业的这些后台系统能够做一个完整的整合。对，所以这三个应用来讲的话，其实在整个物联网解决方案里面，它要能够顾虑到就是刚刚提到的一个装置延展性，那包含到你一个装置可能从比如说我今天的这些物联网装置我部署在一栋大楼，我今天要部署到另外一栋大楼，我的流量是瞬间成长两倍到三倍，那或者我从一个市场，比如说我从日本市场移到美国市场，那我的流量可能瞬间要成长十倍。所以你要必须要有这种移展性。然后刚刚提到说你要移植平台 Linux、Windows、RTOS、Mband 这些不同作业系统都要能够做连接。那针对资料的分析跟回应的部分的话，其实就是说你可能要有一些及时的事件分析能力、及时的处理能力，然后你要能够结合到你的一个分析模型，然后你可能要做到就是说资料数据化呈现给使用者或者是一些主管来做一个大数据的一个资料的呈现。那最后在作业流程整合的部分的话，就是最好能够很方便去结合到企业内部既有的这些不同的一个ERP 系统，对，就 CRM 系统或 HR 系统，然后能够就是说做及时的，就是说事情可以通知给相关的主管。那当然对企业应用来讲，或者是说对消费者应用来讲，很重要就是说你要能够管理装置的 ID 连线，然后确保这些连线是安全性的。
所以照你从一开始前面说的硬体的一些需求之外，以及到我们后台的资料库的应用，然后再加上我们必须要做一些部署上面的一些流程，那这样子的话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个解决方案能够让我们达到这些呢？
在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微软在过去来讲也跟很多企业做过这种物联网需求的这种实验跟研究。那我们根据每个企业的一个给我们的回馈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有推出一个叫做IoT Suite 的一个整套系统。那这个系统的话，可以协助你把过去物联网系统的装置的一个后台系统的建制，可能过去至少要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去建制这样的一个完整后台分析系统，它可以帮你缩短到甚至是说你可以在一个礼拜内就做出一个 prototyping， 然后甚至说在一个月内就有一个这样一个系统雏形。它有包含到装置的连线、装置的管理，还有后台的资料应用分析。
所以它等于是这个方案可以整个加速你整个一个流程的一个概念。
是，
对。好，那这方面的这部分的话，我下次再请教你。好，今天谢谢你非常为我们带来这个整个 IoT 的一个概述，谢谢，
谢谢，
谢谢。